美军 P-8A 现身，局势进入中章。高士同李在明、谭家森合作，释放强烈信号。美国警告俄罗斯加压乌克兰只会加剧危机。中共伦敦使馆规划曝光，208密室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3日，伊朗全国范围的起义进入第17日。川普总统结束密歇根州的行程之后表示，他将返回白宫听取有关伊朗局势的简报。他预计届时将知道伊朗抗议罹难人数的确实数字，然后会对伊朗采取行动。有消息指，目前中共监控公司天地正在帮助伊朗追踪、识别和镇压无辜的抗议者，从街头监控镜头到上门逮捕，这个就是数码威权主义的体现。同时，川普总统亦话俾伊朗人民听，请记住哈梅内伊政权中嗰啲屠戮罪犯同施暴者嘅名字，援助即将到临，佢哋将付出沉重嘅代价。伊朗嘅抗议者话：佢哋喺度屠害我哋，我哋绝对唔会退缩，我哋仲要夺回我哋嘅国家。嚟自伊朗嘅画面显示，伊朗街头逼满咗抗议人群，高叫口号、游行示威，冒住一切风险持续抗争。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新报道，伊朗被害的抗议者人数可能达到20000人。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上发表重磅声明，宣布取消和所有伊朗官员的会谈。同时，川普呼吁伊朗爱国者接管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机构。川普总统13日在福特汽车工厂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他强调自己一贯重视结果，并以过往案例作出说明。无论是委内瑞拉问题、极端组织首脑巴格达迪，定是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美国在关键时刻都采取了果断行动，并取得明显结果。他强调美方始终掌握主导权。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很多伊朗人聚集在美国领事馆门口，请求美国出兵相助。另外，国王维商，亦就是巴列维的母亲，对伊朗武装部队发表了一份声明，他游说伊朗军队倒戈，不要将你们的命运和凶手绑在一起。自由的伊朗亦属于你们的子孙后代，要知道伊朗今日的悲剧将被永远铭记在历史的篇章中。另外，德国总理预计伊朗现政权将很快结束。他表示，伊朗的极端组织政权正处于最后的日子。英法等欧洲国家相继召见伊朗大使，德克兰控方说将对暴乱分子提出极刑指控。美国在伊朗当地时间1月13日又发表最新安全警报，建议美国公民尽快离开伊朗或就地避险。华尔街日报报道，据一位美国官员说，美国仍可通过其他方式保护他在该地区的部队。一位海军代表指出，美国仍然在考虑使用战斧导弹以及部署在波斯湾的轰炸机驱逐舰。据路透社报道，内塔尼亚胡的安全内阁目前正在接收有关伊朗政权可能垮台的信息。以色列认为川普已经决定进行干预。最新消息，一架美国海军 P-8A 海神式海上巡逻和侦察机正在伊朗南部上空执行监视飞行。这架机主要用于监控海上活动和收集情报，这个和它在阿拉伯海湾和霍尔姆兹海峡等战略区域的常规行动性质相同。 P-8A 是美国海军装备的海上巡逻和情报监视和侦察的飞机，基于波音737机身设计，具备反潜、反舰、情报收集等能力。报道还说，这个正是之前美国在对委内瑞拉攻击前用于侦察的同类型飞机。13日，美国军用飞机还进行了特殊调动，多达8架 KC-135 加油机降落在夏威夷。这个是美方在6月袭击伊朗核设施之前前往中东的第一站。 同日，川普並在接受 CBS 新聞獨家專訪時直言，對伊朗的最終目標就是贏，我喜歡贏。大家有沒有發現，家裡面的長輩年紀越來越大了，吃東西就越來越小心。其實這個是跟身體代謝變慢、負擔變重的警訊。今年過年推薦大家送長輩這款代謝寶，它最核心的功能就是透過天然草本幫身體做一次深度掃除，將多餘的負擔排出去，代謝順了，人自然輕鬆不少，行路亦會更精神。快點去健康520官網幫長輩準備一份實在的過年禮物吧。提醒大家，目前这个产品只在亚洲地区销售，购买链接已经放了在置顶留言，快点去看看吧。1月13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日本奈良举行峰会，两位领导人承诺将加强在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并致力于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高度。李在明在会议开始时表示，在目前复杂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秩序中，我认为韩日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必须持续迈向崭新而且更美好的未来。高市则回应他决心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并表示今年我们希望令日韩关系更上一层楼。外界普遍预期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遭北韩绑架的日本国民下落，以及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事宜。另外，李在明星期一接受日本 NHK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有意争取日本支持南韩加入由12个成员国组成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李在明表示，这个将涉及南韩解除对福岛及日本周边受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影响地区的入口禁令，两国还在加强美日韩三方安全架构上达成共识。高市先前关于台湾有事可能引发日本干预的言论引发中共强烈反弹，日中关系陷入僵局。就事件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李在明表示，他不会介入日中之间的争端。李在明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说，在国际局势快速变化的同时，期待两位领导人透过密切沟通，加强在全球和地区议题上的双边合作。在星期二会谈前，高市早苗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这样写，我希望透过持续实践穿梭外交，进一步推动面对未来的双边关系。针对今次会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开南大学董事会主任秘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人社院公共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陈文甲。陈文甲表示，当伊朗局势急转直下的时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日本奈良县会晤，并强调加深日韩合作。这个看起来不只是对中东危机的临时反应，而是更大的战略布局，因为两人讲的是安全、经济、供应链、尖端科技等深层议题，而且计划推动更常态化的日韩领导人互访和合作，凸显日韩关系战略性的重要性。同时，这一场会谈发生在李在明刚刚访问中国之后，南韩方面强调不在中日矛盾中选边站，试图维持与中国和日本的平衡，而高市方面则利用这个机会强调美日韩三方关系的稳定性，在面对来自中国的压力和区域紧张的时候，显示出日本希望透过与南韩加强合作来分散风险，巩固印太安全架构。因为这样，高市这次布局不只是为了伊朗危机而应急，而是一种面对未来在东亚面对的大竞争和不确定性，令日本在可能的地缘政治转捩点中有更强的区域伙伴支撑。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1月13号，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密集轰炸， 目标直指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基辅、哈尔科夫等多地居民被迫在冰冷中度过，没有暖气、没有电，生活陷入巨大困境。哈尔科夫市郊一处邮政枢纽在空袭中被摧毁，四人当场离世，多人受伤。基辅居民帕兰迪娜说，我们的公寓四日都没有暖气，食物和水几乎都冻坏了。而另一名居民祖布科补充说，大家互相支持，乌克兰人民真是非常坚韧。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召开会议，强烈谴责俄罗斯趁严寒加大对民用能源设施的攻击。联合国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迪卡洛指出，这种攻击模式令人不安，每当天气恶化，民众取暖最迫切的时候，袭击就会升级。联合国人权事务协调厅主任拉贾辛哈姆透露，中部城市克里维里克的一些家庭要用融化的雪梨清洁煮饭，停电超过一日，只能够用蜡烛煲水。美国联合国副大使布鲁斯亦发出警告，俄罗斯对乌克兰持续施压，局势正急速升级。他呼吁各方追求和平，尽快结束这场人道灾难。目前俄军不断加码攻击能源设施，但乌克兰民众展现非凡坚韧，在冰天雪地中互助，用帐篷取暖充电，紧急时刻的人性光辉令人动容。未来几日，随着供暖和电力恢复，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施压，这场冰火交织的战争能不能够迎来转机呢？我们将持续关注。观众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同时，请顺手点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你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最新的消息了。近日，据海外媒体披露，中共计划在伦敦新建的大使馆地下竟然挖出208个秘密房间，直接紧贴英国的金融核心和网络通讯线路。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根据每日电讯拿到的原版规划图则，这座总面积约22000平方米的新大使馆，如果获批，将成为中共在欧洲最大的外交机构。图则显示，地下密室紧邻高速光纤电缆，只是相隔一米多，这条光纤承载着几百万用户的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和金融交易数据，连通英国多座数据中心，并延伸至跨大西洋海底通讯电缆，直达美国。不单止是这样，地下设施设计了至少两套热空气排放系统，显示这里面可能安装高性能电脑。就事件，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谢田指出，实际上就是将一个数据中心起在使馆入面。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电脑来处理收集来的信息，所以才需要排热。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更直言，这个地下设施一旦建成，等于在英国的心脏地带起了一个庞大的信息情报据点。分析人士警告，如果中英关系紧张或爆发冲突，中共可能直接切断光缆，甚至发起网络攻击，对英国基础设施造成直接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政府预计将在1月20日之前对新使馆规划作出裁决，而首相司纪贤这个月亦计划访问中国。这次访问中国前会不会批准，将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亦令这座大使馆计划蒙上了更多政治敏感色彩。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批准，这个不单只是一座大使馆，更可能是潜伏在伦敦的高科技情报枢纽。各界担心的不单只是外交象征，而是隐藏在英国金融和通讯命脉下的安全隐患。观众朋友，你觉得英国会不会批准这项计划呢？或者会采取什么的防护措施呢？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如果你这个春天想找一个节奏舒服、能真正放松的日本行程，那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希望之旅在3月底4月初推出的日本樱花温泉之旅。 我们从东京出发，一路玩到富士山，再到京都、大阪和奈良。这个不是那种赶景点的旅行，我们坚持走精品小团路线，吃的要地道，住的要讲究。好多时候我们会为了感受而停下来，等你在樱花下散步，浸浸温泉，在古城的街道慢慢行，你会发现这趟旅程不是只是拍照，是真的令你放假。亦因为这样，参加过的朋友都给我们100分的评价。如果你亦想体验这种有质感的旅行，欢迎你打电话来询问，电话是 855-955-5227 855-955-5227。希望之旅还有台湾、韩国、欧洲、越南等多条路线，期待跟大家一起出发。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